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敌人的第一招啊，属于釜底抽薪的，他并没有真的上来攻击，这个嘲笑辱骂呢，就制造舆论和谣言，这是心理战术，希望他们能够，他们自己希望他们能够不战而胜。这第一招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敌人就从发怒变成什么？甚发怒，更加的啊，恼羞成怒的程度就加重了。这次呢，他们准备对耶路撒冷展开军事行动，要血洗圣城。啊，我们在第七节啊，读到了更多的名字，像这个参巴拉、多比亚啊，这个亚拉伯人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是谁呢？是那个叫基善的，那是亚拉伯人啊。他们除了这些名字之外，还多冒出来了一族人，在第七节当中，大家注意到吗？有一波敌人是原来没提到过的，就是这个亚什突人。亚什突人在哪儿啊？在耶路撒冷的西面，西面就是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。非利士人不在西面有五个城吗？就是那边那个地方是亚什突人。这样我们看到就对耶路撒冷呢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情况啊，东西南北的敌人都来了。那么这是敌人来了，是动真格的，挥刀舞剑的啊，人喊马嘶的，他们是准备要一起进攻，要来屠杀修城的人的。那众人的反应呢？吓坏了，手酥脚软的，抬不动杠，也搬不动砖，而且对尼希米抱怨说，我们不能修建城墙了，而且这个外边人也来找，家里的人也来找，赶快让修建城的人都回家去吧，我们不干了。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啊。在这个时候尼希米是怎么做的？刚才我们读经，尼希米是怎么做的？尼希米的法宝还是一样，尼希米祷告，跟第一次一样，他继续祷告，他以祷告来回应敌人的战鼓。经文是怎么说？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。请大家注意，这个字很美的。之前讲到尼希米祷告是我祷告，现在呢？他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他带领众人一起来祷告，不仅自己祷告，而且带领大家一起来。百姓精神涣散无力工作的时候，他要人把目光从敌人的势力当中移开来看天上的神，而且他告诉他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请大家注意纪念啊，我们和合本翻译当中那个纪念，不是我们平常说纪念的那个记，这个是记忆，更多的是记住的那个记啊，放在这儿，就是要他们回忆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个神的作为。当敌人的第二招重兵压境来临的时候，他让他们思想当年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情况。当年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也是这样啊，也很悲惨啊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腹背受敌，没处可逃了，百姓吓坏了。但是摩西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就跟今天尼希米说的是一样的。尼希米也说不要惧怕，摩西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要看神的作为。今天尼希米也是一样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主的大而可畏在摩西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就彰显出来。你是这些以色列人是记得住的，在那个时候神让红海分开，又让海水合拢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神祷告依靠他，众人就勇气倍增了，众人确实被激励了。你看众人是怎么样呢？真的把工作停下来了，这次倒是暂时的把工作停下来了。停下来怎么办？拿起武器，各按宗族站在一起，拿起武器上来了，说不是要打仗吗？来吧，放马过来，就是要跟敌人决一死战了。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极大的勇气，就是在敌人面前有一种刚强壮胆啊，不怕一战的这样的决心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布道会上，完了呼召人信主，就有一些人信主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当时举手的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话，在底下我们鼓励她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她说她因为这个姐妹举手了两次，这个姐妹就说，说我第二次举手不是给我举的。我说你给谁举的呀？她说给我先生举的。后来我就说你给你先生举不算数，你先生必须得自己举，你举不算。结果她哭了，她就哭了，眼泪流下来。她说我先生在国内不在这个地方，她没机会听，而且她得了癌症，她更需要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很有意思啊，神有特别的心意。结果很快就我就有一个机会在国内呢去访问他的先生，我就去访问他先生去了。当然以前没见过，第一次去，进了他家，然后发觉他家的那个房间的那个角落里有一个衣架，衣架上挂着一件制服，一看就是他穿的一个制服，制服上还有很大的肩章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您是干什么的呀？他说我是国家安全局的干部啊。我一听说啊，党员军官，国家安全局的，那是打个电话就能让我上小房间去住的那种人哈、啊。我说这个人，我跟他讲耶稣，我送上门来了，国家安全局的。当时心中的祷告就是当年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约书亚的那个祷告：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尼希米也说不要惧怕，他说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我看着他，盯着他的眼睛，我就问，我说我要跟你讲讲耶稣的事情，你要听吗？他说要听，那就完全合法，对不对？抓我都没有道理。我说你说的要听，接着就不再问了，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啊，一口气讲下去。结果他在那天晚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马上打开电脑，然后就跟地球另外一个一边的美国的妻子和女儿一起祷告，一起赞美神。多么美，神的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，超出我们想。而对领导力啊，对领导力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在敌人施压的时候你怎么应对。最常见的反应是惊慌、害怕、逃避。那尼希米的榜样呢，是他把压力变为定力。敌人压境是要你逃的，他呢把它变为定力，不动摇，决心抵挡仇敌。他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。第一啊，刚强壮胆，纪念恩主往昔的作为。第二，他昼夜防备，坚守自己今时的岗位，想到过去的事儿，把它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，他就让百姓昼夜防备啊，坚守岗位。第三，他团结抗敌，他让他们按照族人、按照家宗族站在一起，这叫做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所以这个家族人得在一起，在一起来抵抗敌人啊。他也是有很好的谋略啊，在这个敌人的进攻面前，在这种属灵的战争当中，依靠主才能得胜。这个把压力变成定力的时候，要不退缩不放弃，把压力变成勇气，而且有谋略有力量。我们今天也是可以学习的，同样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在新约圣经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使徒保罗在病痛和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的，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蓝字啊，一起来读，请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是因为我们是瓦器，瓦器不值钱，不中用，但是我们不能自暴自弃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了。我们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，在他面前悔改的时候，这个宝贝就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了，能力是从他来的，依靠他我们能冲破压力的重围，才能战胜仇敌。这是第二个方面，变压力为定力啊， 变压力为动力，也要变压力为定力。我们看最后这一部分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做各的工。从那日起，我的仆人一半做工，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，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，修造城墙的，扛抬材料的，都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旁边。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这工程浩大，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，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于是我们做工，一半拿兵器，从天亮到星宿出现的时候，那时我又对百姓说，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，好在夜间保守我们，白昼做工。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，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。我们把这章经文已经读完了，这是最后这一部分。请大家注意第十五节最后这几个字，就不来了啊！我特意在荧幕上呢把它下加线，而且把它灰，把字体变成灰的了，就是这几个字是在原文当中没有的啊，这几个字在原文当中没有啊。敌人一开始恐吓，第一招恐吓，第二招重兵压境啊，想让众人停工，都失败了。他使用的第三招是什么呀？他的第三招啊，是他藏起来了，躲在暗处伺机反扑啊。所以他确实是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所以我们中文呢，为了通顺的，就加了这几个字，就不来了。就不来了，那个意思不是说敌情解除了，敌人还在那里，躲在那里，他随时要来呢。所以尼希米还有压力吗？有压力，而且压力更大了。敌人躲在暗处，俗话说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所以他现在变成暗处了。而且呢，因为敌人在暗处，老百姓的心涣散了，敌人看不见了，敌人不来了，于是呢觉得不要紧了，修建城墙也没那么重要了，觉得他们那个紧绷的那个弦呢就松了。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工作太多了，灰土太多了，怎么做也做不成，不如放弃吧。这个是现在碰到的情况。在第三个方面，我们看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第十节经文哦，这个是再早的经文，我就大家看自己手里的圣经吧。第十节这么说，灰土尚多，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这句话呀，第十节请大家特别注意，第十节如果你直接读中文的译文吧，你感受不到他当时的这个里边的那个感觉。因为这个呢不是直接的表达，这句话呀是一句押韵合辙带节奏的劳动号子。灰土尚多，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这是一句劳动号子。大家知道劳动号子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劳动号子是什么？通常说大家加把劲儿啊，嘿呦吼吼，这叫劳动号子，是鼓劲儿的啊。这劳动号子什么意思啊？是说灰土这么多呀，我们力量弱呀，不如就不做呀。这是这么一个反着的劳动号子。这个劳动号子是泄力的哈。百姓看到工程浩大，完工遥遥无期，就想要放弃了，想要回家了，想要放弃了。所以敌人一时看不见，其实是双重压力，敌人的压力还在，而且百姓的压力来了。那尼希米怎么办？尼希米怎么办？尼希米在敌人藏匿的时候，他抓住神的给他的应许不变，而且他的法宝还是一样。敌人第一招第二招他都是靠祷告，第三招 来的时候，他仍然祷告。请大家注意那个经文当中说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，那是第二十节啊。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，那是尼希米的祷告，那是尼希米心里的呼求。他把内心的祷告变成带领百姓的这样的宣告，而且从这样的压力当中生发出来的是极大的毅力，是坚持到底的恒心。那他呢也是有三个方面。第一呢，他保持警醒，他在这个困难当中，在敌人不见的时候呢，他以脚声，他设定了很好的联络方式，连信号系统，以脚声彼此联络。第二呢，他以身作则，他把他自己的卫队也带来一起来修造，而且他的卫队很管用的。你看那个上面这个经文说，他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，这些是什么呀？这些是当时典型的波斯军队的标配。这是波斯军队，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。这个波斯军队的标准配置，高端配置，就是先进武器都拿来了，就让老百姓也看看，说咱们啊还有这个特别会打仗的人在这儿呢啊，像好像武功高手在这儿一样。但是其实不是靠这些，他呢用这个方式呢也来激励那些贵胄，那些有仆人的人也同样的来做。所以尼希米呢是以身作则，而且他自己就在工地啊，同吃同住同睡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他有周密的安排，带着兵器轮换值班啊，把最当时最尖端的军事装备都拿来。最重要的是他重申神必为我们征战，这是帮助百姓呢建立必胜的信心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，叫行百里者怎么样，半九十啊，行百里者半于九十。平常就说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说，有人望文生义，说是走一，有一半的人是走了九十里就停住了，叫行百里者半九十。还有人说呢，是有90%的人呢就走一半。其实这两个都不对。当年这个温家宝开人大代表大会的时候引这句成语，然后当时的那个女翻译就翻错了。这句话啊，屏幕上写的是《战国策》里边的，就是在秦王平定六国的时候，已经很接近成功了，他有一点想不着急了，他觉得是大势已定。结果一个90岁的老人走了很远的路来见他，来鼓励他把这个大业完成。这个90岁的老人来见他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，从我到你这儿有100里路，前90里我走了10天，后边这10里路我也走了10天。大家听清楚这意思吗？90里走10天，最后10里也走了10天。所以有这句感慨，说是行百里者半于90。100里这么大工程，多少算一半？做了90也才只能算一半。就是说此言末路之难也，就是说工程到最后了，越到最后越难，越容易功亏一篑。而尼希米呢，就是把压力变为毅力，他下定决心不放弃，而且恒心坚持到底。大家注意到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在接近完成的时候，尼希米并没有停止，他反而是冲刺，就像赛跑比赛到最后冲刺，他是加班工作，加班加点，少睡觉多干活，冲刺，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，用脚声彼此联络。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，就是在越是有压力越要努力的工作，而且越是要完成的时候越要警醒努力把工程做完。所以是这个很美好的画面，一面是热火朝天的赶工，一面是警醒戒备守望，这是美好的画面，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也读到这儿呢，也为他们高兴。所以呢，我用四句话来总结啊：四维皮鼓军情急，心已磐石举刀戟，日闻角声催壮志，夜枕铠甲迎晨曦。大家看到这四句话，知道我下边要说的是什么了？要下回分解了。究竟修成何日成功呢？要请大家回去读第5章啊， 请大家读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读不读回去啊，读第五章，如果读了第五章你还不解渴，其实第五章还没有讲清楚城墙是怎么修好的，你要接着读第六章，可以先把它读了啊。我们再来稍微总结一下，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啊，我们看到了那个压力本来是坏事，但是靠着神，靠着神的帮助，上帝是可以把压力变成动力、定力和毅力的啊。我们在当中呢要培养专心，培养决心，培养恒心啊，变压力为动力，不拖延，专心做主圣工，变压力为定力，不动摇，决心抵挡仇敌，变压力为毅力，不放弃，恒心坚持到底。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中啊，保罗特别在罗马书中也说，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压力不是坏事，压力躲不开，它也不是坏事。上帝可以用压力来磨练我们的性情，促进我们灵命成长。今天刚才诗班带我们唱诗，唱何塞纳，荣耀归主名，让我们想到2000年前，今天是棕树节嘛，耶稣从橄榄山下来，骑着小驴驹啊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进耶路撒冷城。他来了是要翻转你我的生命，他进到你我的生命当中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在压力当中得安息，在压力当中仍然能够得安息，因为耶稣来了。几天前啊，咱们这周祷告会的时候，周三祷告会啊，鼓励大家多来参加周三祷告会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当然自己祷告也很好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。周三晚上8点钟在楼下啊 English Chapel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前面这个周三祷告会结束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交谈，我就鼓励他，我说你信主了很好，多多向神来祷告。怎么向神祷告？因为他刚信主，他也不太知道怎么祷告。我说怎么向主祷告呢？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主的宝座前。我们可以这样对主说的，我跟这个新信主弟兄说，你可以这么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信靠你，我把我一切的重担和压力都给你，请你把你的平安都赐给我。大家注意到，把我的重担都给你，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，这是 good deal 是不是？这是 great deal。 你跟朋友你能这么说吗？你说朋友啊，我把我的重担都给你，你把你的存款都给我，他把你打出来，明天他就不跟你做朋友了。但是跟耶稣你可以这么说的，你跟耶稣可以这么说的，你可以把你的重担都给他，他要把他的平安给你，因为耶稣这么应许了。耶稣怎么说的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啊，请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，主就使我们得安息。我特意把那个我换成主啊，主是让我们得安息的。我这话其实不是对这个弟兄说的，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挑战，都需要主的帮助。然后我从今年1月初回到教会，其实压力很大，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时间也非常的紧张，压力很大啊。我自己呢一开始用的办法就是用理性来排解，就不断的对自己说没有压力，别焦虑，没压力，不怕，不紧张，自己对自己说不紧张。但是身体你是骗不了的，身体的反应，生理的反应是不会撒谎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胃痛，胃痛完了以后失眠啊，失眠之后呢在家里呢就常常有不耐烦的东西出来。然后青林就说华歆你当心啊， You are short tempered。 你说他很温柔的，他这个怕刺激我，他用英文来表达他就提醒我说你有压力了，你要当心啊。我就知道靠我自己做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把压力给他，求他来帮助我。然后神也借着教会的众多的弟兄姐妹啊，包括坐在这儿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就爱我们，帮助我们啊，关怀我们，也一起的来同工。就这份爱 这份同工，这份支持，这份诚恳啊，就深深地温暖我们，也激励我们，也帮助我，就从一开始的这种焦虑和紧张当中呢，从那个情形当中走了出来。我知道接着往前也还是会有很多压力困难，但是我们向尼希米学习，我们把压力变成好事，一起的来建造神的国。在跟随主的路上，永远会有压力的，永远会有意想不到的艰难的，但是不要惧怕，不要忧虑，因为上帝所赐出人意料的、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愿主祝福咱们的教会，祝福大家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了，我们要再接再厉，继续起来建造吧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赐人信心的主，你也是让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恩典、你的应许、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压力、把我们的重担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以属天的力量来充满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满怀喜乐地跟随你走天路，让我们的生命反照你的荣光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谢谢主，求主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